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太快报》的内容可真是太丰富了。我看了下今天的论文摘要，感觉 AI 领域最近又涌现出不少有意思的新进展。
是的，小爱今天的几篇论文都非常前沿，涵盖了 AI 研究、智能体、大语言模型推理、系统规划、可学习性以及注意力机制优化等多个热门方向，信息量满满，绝对能让听众朋友们耳目一新，
听起来就让人兴奋。那我们先从哪一篇开始呢？我看第一篇论文是关于 MLGM 的，听名字就感觉很特别。
没错， MLGM 推进人工智能研究 Agent 的新框架和基准。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提出了一个叫做 MLGM 的新框架以及一个配套的基准测试 MLGM Bench。 你可以把 MLGM 想象成一个专门为训练和评估 AI 研究智能体设计的健身房。
AI 研究智能体，这听起来像是要让 AI 自己搞科研。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GPT-04o 已经很强大了，但它们主要还是被用来解决特定问题，比如写文章、翻译、编程等等。而 MLGM 的目标更进一步，是希望训练出能够像人类科学家一样自主进行科学研究的 AI 智能体。
听起来好科幻，那这个健身房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MLGM 框架提供了一系列研究任务，就像健身房里的各种器械，这些任务涵盖了数据科学、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模拟了真实的科研过程，比如提出假设、创建数据集、实现算法、做实验、分析结果等等。研究人员可以训练自己的 AI 智能体在 MLGM 里完成这些任务，然后通过 MLGM Bench 这个基准来评估他们的研究能力。
听起来这个 MLGM 就像是 AI 研究智能体的高考一样，那现在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在这个高考中表现如何呢？
论文对目前最前沿的几个大语言模型，像 Claude 3.5、 Summit、 Llama 3.1、 GPT-04o 等等，在 MLGM Bench 上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这些模型在改进现有基线性能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它们主要还是通过调整超参数这种微调的方式来提升性能，很难产生真正新颖的科学贡献，比如提出新的算法或者假设。
嗯，听起来有点反直觉，我们都觉得大模型很聪明了，但离真正自主搞科研好像还有距离。
是的，这个研究结果也指出了当前大语言模型在创新性研究能力方面的局限性。不过 MLGM 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平台来开发和评估 AI 研究智能体，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这个框架和基准都是开源的，可以促进社区共同努力推动 AI 研究智能体的发展。
真是个有意义的工作。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篇论文， Logic 和利用基于规则的强化学习释放大语言模型推理能力，这个听起来和推理能力有关。
是的，这篇论文关注的是如何提升大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特别是逻辑推理能力。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 Logic RL 的框架，用基于规则的强化学习来训练大语言模型。
强化学习我们之前也聊过，那基于规则又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不是直接告诉模型答案，而是设定一些规则，让模型通过试错和规则反馈来学习推理。他们用一种叫做 Knights and King Knib 的逻辑谜题来训练模型。这种谜题很有意思，里面有骑士和无赖，骑士总是说真话，无赖总是说谎话，你需要根据他们说的话来判断谁是骑士谁是无赖。
听起来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用这种谜题来训练模型推理靠谱吗？
论文的实验结果表明效果非常好，他们用 Logic RL 框架训练了一个70亿参数的模型，结果发现模型不仅学会了解决逻辑谜题，还涌现出了一些高级推理技能，比如反思、验证和总结。更厉害的是，用逻辑谜题训练的模型竟然还能泛化到解决非常难的数学竞赛题。
神奇，用脑筋急转弯练出来的模型竟然能做奥数。
是的，这个结果挺出乎意料的，但也说明通过强化学习，模型确实可以学到更抽象、更通用的推理能力，而不是仅仅记住题目的答案。他们还发现，在推理过程中，保持语言的一致性很重要，如果语言太混乱，反而会影响推理效果。 另外，他们也发现更长的回复并不一定代表更好的推理，有时候简洁明了的推理路径反而更高效。
这个研究真是颠覆了我的一些认知，看来强化学习在提升大语言模型推理能力方面真的潜力无限。
没错， LogicRL 框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可以通过规则驱动的强化学习来激发大语言模型的推理潜能。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篇论文，用于系统二规划的蒙特卡洛数扩散法。这个标题里的 diffusion 听起来像是扩散模型和图像生成那些模型有关吗？
是的，这篇论文正是将扩散模型应用到了系统二规划中。系统二规划你可以理解为更复杂、更需要深思熟虑的规划，和我们平时说的三思而后行有点像。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规划框架，叫做蒙特卡洛数扩散法 MCTD。
蒙特卡洛数搜索我知道是一种搜索算法，那扩散又是怎么回事呢？
扩散模型很擅长生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图像、文本、音频等等。这篇论文巧妙地将扩散模型的生成能力和蒙特卡洛数搜索的搜索能力结合起来，让扩散模型也能做规划。你可以把扩散模型想象成一个艺术家，他能画出各种各样的计划，而蒙特卡洛数搜索就像一个导航员，他能在众多的计划中找到最优的那一个。
这个比喻好形象。那 MCTD 框架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MCTD 框架最大的创新在于它让扩散模型具有了测试时计算可扩展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 MCTD 框架的规划器给它更多的时间计算，它的性能就会越来越好，就像蒙特卡洛数搜索一样。而传统的扩散模型规划器就没有这个特性。
听起来 MCTD 框架更智能更灵活了。
是的，实验也表明 MCTD 框架在长时序任务，比如迷宫导航、机械臂操作等方面，都比传统的扩散模型规划器表现更好。尤其是在复杂的场景中， MCTD 框架有效地结合了扩散模型的全局一致性和蒙特卡洛数搜索的自适应优化能力，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
真是个巧妙的结合。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四篇论文，在可学习性的前沿学习推理这个标题里的可学习性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篇论文的核心概念就是可学习性。你可以把可学习性理解为模型当前最容易学习的知识。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可学习性采样的课程学习方法，用于提升大语言模型在推理任务上的强化学习微调效率。
课程学习我知道就是像人类学习一样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那基于可学习性采样的课程学习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传统的强化学习微调通常是均匀地给模型提供各种难度的题目进行训练，但作者发现这样做效率不高，因为很多题目要么太简单，模型已经完全掌握了，要么太难，模型根本无从下手。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应该发生在模型能力边界附近，也就是那些模型有时能做对有时做不对的题目，这些题目就是可学习性高的题目。
像我们学习一样，太简单和太难的题目都学不到东西，只有难度适中的题目才能有效地提升能力。
是的，论文提出的方法就是优先选择这种可学习性高的题目来训练模型。实验表明，这种方法可以显著加速强化学习微调过程，并提高模型在推理任务上的准确率和泛化能力。他们发现，用 SF 方法训练的模型在更少的训练步骤下，就能达到甚至超过传统方法的性能。
听起来就像是给 AI 也请了个个性化辅导老师，专门挑它薄弱但有潜力的环节来加强训练。
可以这么理解。而且他们还发现，在训练大语言模型时，频繁更新可学习性题目的题库非常重要，这样可以避免模型只记住题库里的题目，而没有真正学到推理能力。这个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高效、更智能的大语言模型训练方法。
太棒了。最后一个论文是揭示注意力的简单性自适应长上下文头识别，这个是关于注意力机制的优化。
是的，这篇论文关注的是如何优化 Transformer 模型的注意力机制，特别是在处理长文本时。我们知道 Transformer 模型的注意力机制虽然强大，但计算量也很大，尤其是在处理长文本时，计算复杂度会呈平方级增长。
嗯，之前我们也聊过，长文本处理是 Transformer 模型的一个挑战。
这篇论文的作者发现， Transformer 模型的注意力头在处理长文本时，行为模式其实可以更简化。他们发现有些注意力头始终只关注局部信息，而另一些注意力头则会在局部信息和长文本信息之间切换，取决于当前的查询。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只让那些需要关注长文本信息的注意力头去处理长文本，而让那些只关注局部信息的注意力头只处理局部信息，这样就可以节省计算量了？
你的理解很到位，论文正是基于这个思路提出了一个叫做查询自适应注意力 QADA 的机制。QADA 机制可以根据当前的查询，动态的识别哪些注意力头需要关注长文本信息，哪些注意力头只需要关注局部信息。
听起来好智能，那 QADA 机制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表明，QADA 机制在各种长文本基准测试和模型上都表现出了很好的性能，可以在保证性能的同时显著提高注意力计算的效率。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某些情况下，QADA 机制的性能甚至超过了标准的密集注意力机制。
自适应稀疏性竟然还能提高准确率，这真是个反直觉但又非常重要的发现。
是的，这个研究揭示了注意力机制在长文本处理中的一些简单而有效的特性，为我们优化注意力机制、提升长文本处理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今天这五篇论文真是干货满满，让我对 AI 研究的最新进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觉 AI 真的是在飞速发展。
是的，AI 领域每天都在进步，新的技术和方法层出不穷。我们太快报也会持续关注 AI 领域的最新动态，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感谢今天的精彩解读，听众朋友们如果想了解更多 AI 前沿资讯，请继续关注太快报，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